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电影值得推荐，好故事需要分享，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欣欣。哎呀，真的好久好久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呢，消失了这么长时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念我呢？因为前一段时间嗓子一直发炎，然后对于声音有所影响，所以就好久没有来做节目。这不，嗓子好一点啦，然后这一段时间真的是心心念的想回来，这就下定决心说嗓子好了之后马上要拿我的声音来做出更多更多的贡献。那今天的节目呢，恰逢2月14日西方情人节之后，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做一期情人节特别节目，讲一些爱情的故事给大家听。不知道爱情在你们的眼里是什么？是陪伴还是激情？是包容还是两个人很合适？还是婚姻的殿堂？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和血液里都离不开爱。今天首先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2天前刚刚大结局的芒果 TV 42季电视连续剧《下一站是幸福》。《下一站幸福》是由丁子光执导，宋茜、宋威龙、王耀庆、虞书欣领衔主演的都市爱情剧。里面呀有很多很多对的情侣，不同的感情线，而他们每一对呢经历的都是不同的爱情旅程，有不一样的矛盾，不一样的社会压力和两个人之间的摩擦。所以啊，我想借这部电视剧给大家简单的讲讲这几条爱情线。首先就是美丽的主演宋茜，她呢饰演了一位32岁的优秀白领女性，在剧中的名字叫做贺繁星。那她一直认为啊，她本科的一个男性好友曾经对她有一个说，如果10年后我们都没有结婚，然后我们就在一起的这个承诺是真的。所以她也由于这10年毕业以后一直没有遇到自己特别心仪的男生，所以呢也就一直没有谈恋爱。但是呀，当这个男同学带着他的未婚妻回国遇到了贺繁星之后，繁星呢就还没有恋爱，就已经失去了他曾经心里面的这个可能的恋爱对象。这个时候呀，有一个22岁的大四的弟弟来贺繁星的公司实习，做贺繁星的手下。然后在阴差阳错两个人一起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这个繁星姐姐特别特别可爱的，在公司里不为人知的一面。所以呢，这个小朋友小弟弟就萌生了想和她谈恋爱的心思。那年轻的小奶狗追人的可是一个猛字了得，各种撩妹，各不对，应该说是各种撩小姐姐，各种说情话，创造机会相处呀，各种暖男的行为呀，搞得繁星像这种没有谈过恋爱的心就砰砰直跳。后来呢，两个人就决定先偷偷的恋爱90天，如果90天之后两个人还在一起的话，就再公布他们的恋情。当然啦，一个是32岁的事业有成的女生，一个是22岁刚刚大学还没有步入社会的男生，两个人年龄相差了10岁，再加上呢在公司里面是上下级的关系，又是决定要偷偷恋爱，所以呀这个过程当然是有各种各样的坎坷。比如说出门呐，贺繁星要戴着墨镜、围巾、 生怕被别人发现。约会呢，要瞒着家里人和同事，找各种借口。外面遇到了其他年轻的小女生，她们啊都觉得这两个人的关系是一个老女人包养了小鲜肉的关系。还有袁宋省钱送贺繁星礼物，却被繁星因为他还不赚钱就退回等等各种状况。那在各种各样的这种状况之下呢，两个人的关系的进展也算是非常顺利吧，克服了一些困难。然后电视剧里面演的各种亲亲抱抱举高高，反正就是很甜蜜啦。可是电视剧情来到了90天期限的时候，这个小奶狗呢想要公开关系，就在他的毕业舞会上说想让邀请他的女朋友上台，但是繁星姐姐却在这个时候犹豫了。这样10年的差距，他不知道未来会面对的周围的亲人朋友对他的一些社会关系的压力和阻碍，他不知道他们两个人的这份恋情到底有没有未来。再加上袁宋呢很可能马上就要出国留学，繁星也不想因为自己而影响袁宋的未来，所以就在这个机缘巧，在这个机会之下决定两个人要分手。很可惜很可惜的一对好鸳鸯哦啊！不过这分手一分手可了不得，因为贺繁星身边啊一直都有一个男二，他呢是刚开始因为有误会贺繁星觉得她是一个坏女人，之后一切误会澄清之后，又看到了贺繁星特别真诚善良的一面，所以一直对贺繁星虎视眈眈。这位男性呢，他是叫叶路明，叶总，他跟繁星年龄相仿，事业有成，很懂女性，然后呢性格又很温和成熟稳重。总之这么一个多金男一直都围绕在贺繁星的身边，以她的闺蜜的形式出现。那繁星和袁宋一分手，叶总一看，哇，机会来了呀，这得赶紧上，这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次繁星又被别人抢走了怎么办？于是他就用要以一段感情覆盖另外一段感情为理由找贺繁星谈恋爱。没想到贺繁星姐姐竟然昏头昏脑的就答应了，当然她的另一层想法就是也是希望袁宋赶紧死心，可以出国留学，她以为两个人很快呢就会把这段关系忘记，然后两个人的生活就会步入正轨。毕竟她一直认为和一个比自己小10岁的男生谈恋爱是非常不在正轨上的一件事情，并不是自己人生以后的发展方向。那这段和叶总的恋爱呢，因为没有年龄的差距，很快就是非常幸运的就没有进行，没有偷偷进行，没有变成地下恋情。迅速的呢，周围的朋友啊家人呐、繁星和叶总的父母他们的亲戚就已经都知道了。这个时候繁星的爸爸得了老年痴呆症，就在这种经常感觉自己记忆要消失，很快就会不认识自己亲人甚至女儿的情况之下，希望繁星和叶总尽快结婚。而繁星迫于自己的这种压力呢，就开始努力的和叶总培养感情，就开始记小笔记，说啊我今天干了什么，跟叶总干了什么，心情很开心啊之类的，记小笔记来培养感情。袁宋在一边看着分手之后，看着贺繁星和叶总两个人开始谈恋爱，开始相处，叶总对贺繁星也非常非常的好，我看得他这个年轻的心是醋意大发。本来都决定想着要放弃，觉得贺繁星变心了，但是后来受到了他后妈的鼓舞，也就是袁宋后妈的鼓舞之后，也自己坚定了决心，希望重新追回自己心里非常非常珍贵的小姐姐。于是呢，回归之后，袁宋又重新加入到了贺繁星的公司里面。袁宋他的笑啊，他的闹，还有他们两个玩游戏，一群人玩游戏的时候，他们两个不小心盛的交杯酒，等等的这一系列 袁颂的形象都让贺繁星乱了阵脚，他也慢慢的无法忽视自己内心原来一直都喜欢的是这个小奶狗的事实。当然啦，像宋威龙饰演的这个袁颂这个角色呢，是非常高大帅气温暖的形象，所以在剧中也不乏各种各样女孩子的喜欢。然后这不，同时在他准备追回繁星小姐姐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来了一个进攻型的女选手，对袁颂也是连环出击。然后繁星在不知不觉中在一旁看的过程当中，他的醋坛子呀也打翻了，觉得袁颂和这个新的进攻型的女生感觉两个人好像在一起了一样。终于繁星的纠结呀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袁颂的一心一意和一对小姐姐的依依不舍，和叶总的曲线恋爱路线，以及他最终爱而不得，终于呢在繁星和叶总两个人和平分手，然后繁星决定重新追回袁颂的这个结局中，一切都尘埃落定啦。我呢特别喜欢繁星在最后一集对袁颂表白，想要跟他重新在一起的时候说的一番话。
明年我就去瑞典读书了，要两年，有机会想试试的。
我知道，没关系，我擅长远距离恋爱，而且我可以经常去看你的。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不能这么自私，我要对你的人生负责。
你干嘛对我负责呀？你不用对我负责，我自己可以负责的。
你现在就是太冲动了，才会觉得没有我不行，以后你就会后悔，恨我浪费你的时间。
我现在不是冲动，我想得很清楚了，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现在不把握机会的话，像个胆小鬼担心未来，那样以后才会后悔呢。毕竟未来的事情我们谁都不知道嘛。
可是你爸生病了，肯定是想让你找个合适的人早点结婚。
我试过了，但是找个合适的人闭着眼结婚这件事情在我身上根本就不适用啊。我爸是希望我幸福，不是单单的希望我结婚，结婚只是通往幸福的其中一条路，不是唯一的一条路啊。而且把结婚当作是幸福的大结局的那些人是被童话故事洗脑了，我觉得结婚只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结局怎么样又是另一个巨大的谜。
道理我都懂了，可是你有那么喜欢我吗？
有。你是我认识的男人里面唯一一个。不计较我家里几口人，年收入多少，结婚以后生多少，家务谁来打扫，只是纯粹的喜欢我的人。
就这些吗？
不止这些呢。你朝气蓬勃，你有理想，善良，你还有好多好多的优点呢，多到背后都会发光。
所以非我不可咯？
非你不可。
从他的这段表白或者说对话里面可以听出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本身繁星是想找人谈恋爱，后来呢趋于了现实，想找一个跟自己特别合适的人，可是合适的人却不一定喜欢，喜欢的人他又觉得怎么不合适。在这种纠结之下，畏首畏尾，像一个胆小鬼一样不敢向前，不敢向别人公开他和袁颂的关系，导致最后两个人走向了分离。可是事后再一想呢，其实谁知道未来的路是怎么样的呢？何必要去假设那些还没有存在的困难？如果是自己喜欢的人又喜欢自己，两个人目前为止又没有出现特别大的矛盾，那么为什么要造一个假想敌来阻碍自己的恋爱关系呢？于是他决定向前一步，不再想那些自己脑海中的纠结和小鬼头， 而是勇敢地把手交到了袁松的手上，让这个小自己十岁的小弟弟带着自己往前走，和他一起共同谱写他们两个人的恋爱故事。所以这两个人的结局还算是非常的完美啦。当然最后也有彩蛋，将袁松出去留学和回来之后的情况，我就不在这里讲了。接下来呢，我想讲一个另外一条感情线，就是繁星啊，他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弟，叫做贺灿阳。哎，其实话说我还蛮喜欢贺繁星和贺灿阳这两个名字的。有的时候觉得呀，给小孩子起名字好困难哦，一不小心就有个什么包袱啊，或什么笑梗。你要是起名字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等到小孩子到了小学中学的时候，或者甚至大学，别人都会拿小孩子的名字去开玩笑，做一些笑料，孩子很郁闷，妈妈爸爸肯定知道了，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愧疚。而且名字呀还有寄托长辈对孩子所有的殷切希望。那我觉得繁星和灿阳呢，一个是女孩子阴柔的满天星，一个是男孩子灿烂的阳光，真的很适合龙凤胎。那我们讲回到贺灿阳本人，他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是一个帅气的大学讲师。但他这个人呢，什么都挺好，就是对恋爱没有长性，所以换过的女友简直就是不计其数。不过啊，他被一个学生妹看上了之后，这个小妹妹认真和可爱的气质吸引了他，然后他们两个也开始了一段师生恋。其实说是师生恋呢，但是灿阳为了这个小女生专门调了自己的学校，也就是说进行了工作上的调动，也算是为恋爱扫清了障碍。那在这一段关系里面，最让我觉得感动的是贺灿阳和这个女生蔡敏敏的一段对话。
怎么还哭了呀？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长时间没说过话，但是只要我做对了事，你就会奖励我，对吧？
你在讨好我，你知道吗？
我更喜欢你，所以讨好你，你奖励我，这不是应该的吗？
两个人在一起应该平等对话，像奖励和讨好这种模式是主人和宠物之间的关系，不是恋人之间的关系，懂吗？
可是这怎么可能平等呢？你生气的话可以不理我，随时赶我下车，可是我生气反身就走的话，对你一点用也没有呀。而且你比我大，比我聪明，懂得比我多，而我功课不好，懒，花钱多，吃的多，真的一点吸引力也没有。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华盛顿州生态环境管理署希望您对于在西雅图的 Clean Earth Burlington Georgetown 设施的环境清理工作提供评论。生态署提议发放允许进行该工作的许可，从而推进清理工作。在3月11日前审阅，并对于许可草稿和公众参与计划草稿提出评论。请前往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urth， 请记住是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urth。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5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灿阳啊，说两个人恋爱的关系应该是平等对话，而不是讨好和被讨好、讨好和奖励的关系。这点呢，我非常非常的认同。我觉得不管是谁先开始喜欢谁，谁对谁的喜欢更多一点，都不要把自己放在太卑微或者太低人一等的角色上面。当然，从内心的角度出发或者来讲的话，可能会比较困难来做。但是我觉得灿阳做的最好的一点，就是他能够作为本身比较强势的那一方，认清楚到这一点，而主动地提出两个人平等的关系。同时呢，他有一个特别知错认错的态度。当他意识到说自己随便让女朋友下车是一件特别愚蠢、不讲道理、伤害对方的事情的时候，他立刻说以后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不会再让他的女朋友随便下车了。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的感情虽然差距很大，但是以后一定会两个人共同的努力而更越走越好。那接下来的这一段感情线就是繁星的好友杨小雨。她呀在怀二胎的时候，老公出轨被她知道，在家里勤勤恳恳做全职主妇的她，没有工作一直带孩子，纠结于自己是应该戳破这一切，还是像以前一样继续隐忍着慢慢的生活下去。最终呢，在繁星和其他姐妹的鼓励之下，她决定勇敢面对，踹了这个出轨的老公，回归到了自己本身很独立霸气的活力的女性形象。然后这里呢也引用了一段他自己的话，用来总结他自己的夫妻关系。
小雨，不管你要做什么决定，我们两个都一定支持你的。
是啊，能怎么办呢？从一开始认识你就知道你不聪明。 三个小时之前我都还觉得就算没有了爱情，我们也还可以靠亲情维持着。沈凡凡除了不爱我，其他的也都挺好的，工资上交，对孩子也好，我还指望什么呢？这脱离独立生活太久的人，底线真的是会一退再退的。我这样慢慢下去，会不会变得连人都不是了呀？
说什么呢？
怎么会啊？
有的时候呢，确实像杨小雨说的这样，在一段感情和一段关系当中维持的久了，就忘了自己本来想要过的生活，自己本身的性格和自己本身的喜好，而是为了维护这段关系，维护这些习惯而不断的委屈自己，一退再退，没了底线，忘了有些东西是自己曾经看见听见都会非常嗤之而鼻或者是拍案而起的东西。但是如果静下来把这些东西都想清楚，真切地认识到有些确实是自己不可以接受的，勇敢地向出迈过一步，迈出这个已经生活了好多年的圈子，也许这一步没有那么困难，其实外面的世界也没有那么可怕。接下来这段感情线呢，还是繁星的好友宋雪，他呢就是一个超级独立的情感咨询师，有一个谈了十几年恋爱，感情非常非常稳定的优秀的男朋友。可惜的是，这个男的呢，他是个丁克一族，不想要小孩子，非常非常的坚决。但是他和宋雪两个人呢意外怀孕，那面对他们感情的未来，每个人对孩子自己的选择，宋雪是应该选择分手还是选择留下这个孩子呢？女生选择了分手并且留下这个孩子，因为她爱他，不想强迫另外一个人的人生。而男生在知道了真相之后，却选择了负起这个孩子的责任，放弃自己以前所很坚持的想法，和女生结婚。于是啊，这两个人呢就快乐地走进了民政局，在解除了一切的误会之后。所以说呀，如果是对的人，即便面对生活中的无法预期，也是可以共同面对的。接下来再讲一段感情线，就是繁星的同事从笑妹妹和长欢哥哥。男生呢喜欢女生，可是女生却喜欢有钱人。后来呀，在慢慢的相处过程当中，女生发现男方也很优秀呀，对自己也非常非常的好，于是呢就慢慢的调整了自己的择偶观，依了身边的这个男孩子。所以说有的时候啊，一条一条标准列出来的择偶选择，真的是拼不过一颗真心的。那从名字上来看，这部剧顾名思义呢，就是说人生的下一站就是幸福。所以不论你现在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是在婚姻里苦苦的坚持，还是在恋爱中在分手和复合中徘徊，是在暧昧里面犹豫不决，不知道前进还是后退，又或者苦于喜欢的人不喜欢自己，或者是被社会称为大龄女青年，但是却很优秀，不愿妥协自己的爱情。只要你静下心来仔细的思考，做出一个跟随自己内心的决定，勇敢向前，不畏畏缩缩，也许下一站就是你的幸福呢。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拨开乌云见晴天。刚才讲的这部《下一站是幸福》，所处的我们现在的年代，正处在于女性越来越优秀，在社会中呢，也担当了更多更重要的社会地位。 很多女孩子因为不会按照传统的那种家庭分配方式或者是择偶观，在家里做全职主妇，也希望找到更加优秀的男生可以共度余生，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女孩子比自己年龄小的男生开始谈恋爱的故事就慢慢出现，层出不穷，也成了很多电视剧关注的一个焦点。那韩国去年有一部电视剧叫《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讲的也是一个姐姐和小弟弟的恋爱故事。同时呢，现在社会上也有了更多对于女性生活当中关于家庭和事业平衡的抉择和讨论。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的就是很著名的独立女性，关于独立女性的书籍叫 Lean In， 中文翻译叫做向前一步。那它的作者 Sheryl Sandberg 前一段时间就是公布了她二次再婚的喜讯，所以啊，网上有一个叫预言姐的一个人，他写了一篇文章，讲述了 Sheryl Sandberg 他的恋情、他的工作和他新的婚姻关系。我想给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同时分享一下我对于那本书、对于新时代女性的一些看法。50岁的 Sandberg 在丧偶5年之后宣布订婚，未婚夫呢是比他小了3岁的市场调研和咨询公司 Kelton Global 的创始人 Tom 伯恩索尔，那 Facebook 脸书的创始人小扎扎克伯格在 Sandberg 的脸书下面留言，表示对他们两位的感情表示祝贺。而未婚夫伯恩索尔也回应道，想到能和你共度余生实在太让人激动了。汤姆·伯恩索尔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男子，他不仅是商场精英，还曾经作为 NBC 新闻的制片人得过艾美奖。伯恩索尔跟他的前妻有3个孩子，而 Sandberg 跟他的前夫有2个孩子，他们两个将组成一个有5个孩子的大家庭。5年之前 ,Sandberg 的丈夫戴维在墨西哥度假的时候突发了心脏病，从跑步机上摔下死亡。据说为 Sandberg 和伯恩索尔牵红线的正是戴维他的弟弟。可见这位未婚夫其实是一个就是在 Sandberg 和他前夫家庭都非常看好的男人。说回 Sandberg， 他可谓是刚才我讲到全球这种商业女性精英，并且是独立女性发言人的这么一个标杆和代表。他当年被小扎用重金从谷歌挖出到了脸书，帮助脸书推上了全球立网络科技巨头的企业，并且从公司盛名之下利润不足变成了年盈利数亿美元，业绩在4年之内翻了18倍，而她也被称为硅谷最会赚钱的女人。其实 Sandberg 她出名呢还不仅仅是因为她在商业上的这些成就，而是更因为她本身的性格非常的亲切朴实，深具人格魅力，同时在独立女性方面有很多自己独到的见解。她在她的自传《另一种选择》中曾经讲述到了自己在丧夫也就是戴维死去之后她的痛苦和绝望。她说自己至今都憎恨那些不肯给救护车让路的每一个人。她说她自己一听到一切会好起来这种话就想要尖叫。她说在戴维去世的这30天里，我度过了30年，我多了30年的悲伤， 也多了30年的智慧。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Sandberg 出生在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犹太族家庭，他的外婆在大萧条期间仍然坚持入读加州伯克利，后来呀，又挺过了艰难的乳癌时期。他的一生都是 Sandberg 的榜样。 Sandberg 的父亲呢是眼科医生，母亲是大学里的法语老师。从小父母对 Sandberg 的耳濡身耳的言传身教，就是男孩能做的女孩也能做。那在这种家庭氛围之下， Sandberg 从小学就学业非常的出众，以很高的绩点在高中毕业之后读了哈佛大学。不得不说 Sandberg 父母呢跟咱们的老爸老妈有点像，那就是一边劝女儿刷成绩刷事业，一边呢又担心女儿成为剩女。在父母的催婚之下，大学毕业没多久，还没有仔细考虑过两性关系的 Sandberg 就跟门当户对、父母很满意的初恋男友结婚了。而这段由于准备不充分以及不成熟的婚姻以失败收场。24岁的 Sandberg 就成为了人们眼中的离异女性。那个时候的她沮丧极了，觉得自己的人生简直一塌糊涂。直到35岁那年， Sandberg 遇到了一生的挚爱，他这才发现跟送上门的幸福相比，以前的挫折真的不值一提。有些人或许觉得对于超级女强人来说，婚姻状况没有那么重要。经常啊，有伪女权媒体鼓吹说什么女人只要自己有钱，想离婚就离婚，想泡谁就泡谁。但是比尔盖茨的太太 Melinda Sandberg 他们这些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女性都跟大家分享过，选择伴侣呀，其实也是他们人生的头等大事。 Sandberg 曾经说，选择伴侣不仅仅是私人生活的核心，也是一个女人最重要的职业选项。嫁给戴维是我一生中最好的决定。梅琳达说，选择伴侣比选择职业更加重要，重启婚姻比重启事业困难得多，因此你在一开始选择伴侣时就要严肃对待。这两位女性，其实她们的包括她们的两家人和她们的孩子在内，都是全球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在刚才提到的那本书《Lean In 向前一步》中， Sandberg 谈到了自己对婚姻的见解。他说，大多数处于领导地位的女性并非外界口中的灭绝师太，而是已婚妇女。这些女性的丈夫支持她们的抱负，欣赏她们的才智，主动分担家务活。而这篇文章的作者预言姐一直觉得，贤惠是个很好的褒义词，贤等于三观正明事理，惠等于产生共同利益。那这么说来，不仅女人要贤惠，男人也应该贤惠。 毕竟对每个人来说，三观证明事理和两个人的夫妻关系共同产生利益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Sandberg 说，如果离开丈夫的支持，我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功。哈佛商学院的教授 Rosabeth Moskan 在某次会议上被问及男性可以做什么来帮助女性获得职场晋升， Can 回答的是，男性可以洗衣、买菜、打扫、煮饭。 Sandberg 在向前一步中反复强调，要找一个心甘情愿与你平分家务的伴侣。如果一个男人平权嘴炮打得响震天，可是连自己的碗都要等老婆洗，脏衣服都懒得放进洗衣机，你怎么能信任他？ Sandberg 说，其实做家务这个事儿，也不是一定要夫妻间五五平分那么教条，主要还是大家各自承担力所能及的部分。此外，夫妻要对家务琐事持有共识，知道什么事情是必须完成的，在一方没有时间的时候，另一方就要无条件顶上。他还说，其实我们家分配家务的方式还是挺传统的，戴维负责管钱，提供技术支持，我负责食品供应，孩子们的课外活动，生日派对。我宁可策划一个冒险主题的派对，也不愿意跟各种保险账单打交道。而戴维刚好与我相反，他习惯阅读数字，将文件分门别类，所以我们两个配合得很好。既然我们两个人共同的目标都是把这个家经营得很好，那么有能力的就多赚一点，有时间的就多干一点活，这样两个人关系和谐，家庭和美，不才是两个人共同的目标吗？ Sandberg 和戴维他们有两名孩子，从孩子出生的第一天起，戴维就是一名专业而且投入的父亲。 Sandberg 在生产完成后没有办法走路，戴维就负责喂奶、哄睡、换尿布。在孩子第八天大的时候， Sandberg 说是戴维教会了他如何换尿布，孩子一哭，戴维会自己想办法应对，而不是扔给妈妈。在女儿六个月大的时候， Sandberg 接到了脸书的职位受聘书，而正恰恰是戴维鼓励妻子接受这样的职位，他坚信太太值得更高的薪酬。刚到脸书的 Sandberg 因为要熟悉业务，下班的时间总是很晚，戴维便自己带孩子。而戴维之所以有这种觉悟，也是因为家风使然。他那身为法学院的父亲，每天早晨都会起来为家人做早餐。高中的时候啊，老爸还介绍孩子们读生理书籍，叫做《女性的奥秘》。谁干家务谁挣钱多，这些问题在 Sandberg 家中都不是个事儿。对于太太的成就，戴维从来都没有嫉妒，只有骄傲，而且他没有被老婆改头的压力。他说，太太那么有名，我从来都没有困扰，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我也有着自己的事业，还能花时间在家里做个好父亲好丈夫，我真的很幸运。其实一个成功自信的男性才会有这样成熟的看法，他不会因为别人世人的一些其他的言论而阻碍自己太太的发展，他在意他太太所在意的东西，做决定的时候都以家庭和他的妻子和他自己整体的利益为出发点。这样的支持才使得 Sandberg 在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一定也换来了 Sandberg 对他的支持。那戴维自己呢，也是知名的企业家，他是 SurveyMonkey 这个调查问卷公司的创始人和 CEO。 Sandberg 在对分担家务这件事有很深的执念，洗衣液品牌碧浪曾经在印度啊推出过一支电视广告，令 Sandberg 感触良深。广告中，年轻的妻子回到家中，一边打工 打电话，一边给丈夫倒水，收拾地上的玩具，然后呢又开始做饭洗衣。而她的丈夫并不是不在家哦，他始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玩电脑，对妻子的忙碌熟视无睹，习以为常。女孩的父亲目睹了这一切，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并且为自己的错误榜样道歉。父亲对女儿说，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家务不应该由女性独自承担。回到家后，父亲也开始帮太太干活。Sandberg 转发了这支广告，并且评论道，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具震撼力的视频之一，它淋漓地展现了陋习和偏见是如何通过它我们传递给下一代的。当年轻的男孩女孩组建一个家庭时，他们会仿效父母的生活方式，而这样的影响是一生的。最后 Sandberg 向大家呼吁，世界上所有的父亲们，让我们一起来分担家务吧，让我们为创建平等的家庭纵情向前。在演讲当中啊， Sandberg 还有一句名言，女孩子可以跟各种各样类型的男人交往，坏男孩、酷男孩、疯男孩、浪男孩，你都可以去交往，但是不要嫁给他们。让男人性感有魅力的特质不是成为好男人的特质。一个人是不可能兼顾家庭与事业的，但是夫妻配合起来就能达到平衡。另外一个除了三本以外，另作者想向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妻子向前一步丈夫后退一步的例子，是英国投资管理协会主席明星基金管理人海伦娜·莫里希。他去年出版了一个自传，叫 A Good Time to be a Girl， 而这本书呢，在亚马逊上获得了 4.5 星的好评，被誉为是继 Sandberg 的 Lean In 之后最有力的商场女性著作。剑桥大学毕业的他，不仅是年薪数百万美元的金牌基金管理人，而且还是三儿六女9个孩子的母亲。从26岁一直生孩子到44岁，而且有3个孩子他们的年纪相差仅为1岁。而今年呢，59岁的海伦娜又升级做了外祖母。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家庭曾经有多么的忙碌。海伦娜说，家里吃饭要摆流水席，因为餐具总是不够用。安排出行要提前3天写在黑板上，以便大家可以调整自己的时间表，响应家庭活动。如此一个庞大的家庭，肯定是要有人付出时间的。海伦娜的丈夫理查德原本是一名财经记者，在老婆生下了第4名孩子之后，理查德决定辞职在家，以便照顾孩子们。其实说了这些，我完全不是要鼓励说男性成为家庭主夫，也不是鼓励说所有的情况下都应该女性向前一步，男性向后一步。对于这种9个孩子的家庭，已是比较少见。除此之外，可能我们看不到其他的办法。但是在我们日常人的生活当中，男性和女性应该在家庭和事业2个层面都担任越来越平等的角色和地位，两个人配合着把这两方面同时的撑起来，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共同为了家庭整体的欢乐和利益和美好而前进。说回爱情本身，5年前戴维去世之后，伤心不已的 Sandberg 写下了长文，其中他写道，痛没有尽头，爱也没有尽头。他说，悲痛像海浪一样，一波又一波的袭来，仿佛要把我的心抛出身体。人生的裂痕不会重圆，但是大家都需要向前一步。如今50岁的 Sandberg 重新订婚，他对以前戴维的爱没有丝毫的减少。最后呢，文章的作者预言姐还想补充一句，那就是 很重要啊，我也觉得很重要，那就是想找到优秀的伴侣，你自己首先要足够优秀。起码在 Sandberg 身边从来都不缺乏好男人，不是有句话那么说吗？你若芬芳，蝴蝶自来。刚才给大家分享了一部电视剧和一个关于新时代女性爱情独立和家庭生活的一篇文章和一些看法。那本来呢，今天的节目还想向大家分享一部美剧叫做《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今天没有时间了，但是推荐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部非常有趣的美剧《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相信你不仅可以从他们的爱情故事中学到很多对自己的启示，同时啊，也可以在麦瑟尔夫人所讲的脱口秀中找到很多愉快的东西，愉快的笑料。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好电影值得推荐，好故事需要分享。那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欣欣，我们下次再见咯。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